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连续我们，何等的保守了我们。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良人，我们的恩友，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脱离地狱的火，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给我们领受福音的方式也在圣经当中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不在律法里面去找，我们乃是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也求主你加恩赐福保守我们今天众圣徒在你面前的聚会。求天父上帝差遣圣灵保惠师来高摩讲台，使讲台传讲的乃是深入浅出的，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清楚。也求圣灵上帝高摩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使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而且是存着慎思明辨的心来听主你的话语，来听主你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赐福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各处听到，各处你的百姓，全地你的儿女，都在你恩典当中大大蒙福，多多成长。求主神怜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信称义里面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人皆祭司。好，人人皆祭司，我们上次跟大家已经讲到人人皆祭司对我们的影响，是不是？我们上次讲了人人皆祭司他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说，那我们上次说了就是良心自由。好，良心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我们上次跟大家说了，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你的心在上帝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呢？可不可以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可以。为什么可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像我们刚才唱诗，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赞美，我们不会觉得自己祷告不完美，然后上帝可能击打我，也不会因着我唱诗的时候唱得不太完全，或者姿态或者各方面不够完美，我们心生惧怕。用不用心生惧怕？不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还是不错的哦，别人差我没有那么差哦，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义。但我们上次也讲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良心自由，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他知道了在上帝面前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站稳，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他另外一个软弱就来了，就是在人面前良心不自由。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去论断别人，有的时候被别人论断，被别人强迫。那我们讲了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靠基督的义站稳的，对吧？我们良心在人面前呢，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站稳的？有些人说雅各书讲了嘛，因行为称义嘛，如果你没有好行为，别人怎么知道你有真信心呢？所以我们在人面前靠行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没有行为，人能不能看见我们的状况？看不见，因为耶和华看内心，人是看外貌。但是我能够，我的良心能够站得稳，是不是靠我行为站稳的？不是，我在人面前能站稳，也是良心站稳，也是因为基督的义。我是因信称义，所以我知道我在人面前有些事情做得不完美，做得不好，甚至有些做错了，对吧？但是我依然能够站稳，不受控告，也是因为基督的义。所以我们说，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披戴基督的义，人人皆祭司。因为祭司的工作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到上帝面前为人祷告，对吧？另外一方面，他是在人面前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祝福能够带给人，是吧？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的良心在人面前站不住，你能不能做上帝在人面前的祭司呢？你就做不了了。所以我必须在人面前也站得住，在上帝面前我也站得住。但是他的原因都是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都是一个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在我身上。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就站立得稳。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们分享人人皆祭司与唯独圣经。为什么讲突然讲到唯独圣经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弟兄姊妹应该记得，就像我们上次特别讲的，就是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我良心的主只有上帝，只有上帝可以做我良心的主。您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良心的主是不是只有上帝，还说我良心的主除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机构可以辖制管我的良心，有没有？ 其实这一点上面我们跟天主教已经截然分开了。天主教就说，不，你的良心还要受教会的管束，就是教会要能管人的良心。他说教会是属灵的组织。什么叫属灵的组织？属灵的组织就是能管人心的，是不是这样解释呢？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和解释和天主教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我们说教会是属灵的组织，是因为教会它宣讲属灵的真理，宣讲属灵的福音，而不是说教会有权柄来辖制人心。其实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心的主，我们心灵的主其实是上帝，我主，对吧？你看到，所以天主教当他们有这个错误认识的时候，他们对教皇的尊重就一定越拔越高，一定越拔越高。而我们基督教不会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从因信称义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因为人人都平等，阿们不？我们其实跟彼得一样，你同意吗？弟兄姊妹，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跟彼得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是一样的，我们跟以利亚跟摩西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你记不记得在登山变相山上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对吧？他一变相，然后浑身发光，然后同时有两个人出现，哪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这个时候彼得就很软弱了，彼得说，咱要不造三个棚子吧，主你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一个，因为这两个人都很伟大。那上帝许不许可这样的事情？不许可，摩西和以利亚马上就消失了。而且呢，就是提醒我们，你要注重行为的那一卷伟大的书卷雅各书结尾那里讲了很重要的话。他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了，对不对？然后说我们的性情其实和谁一样啊？我们其实和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一祷告三年半不下雨，再一祷告又下了雨。他说你们和他一样，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上帝会不会许可我们建三座棚，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是给耶稣的？不许，唯独耶稣，只有耶稣。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了良心自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耶稣直接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我这个良心自由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我的心只有一位主，任何人的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约束我的心，没有人可以辖制我的良心。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必然分开了，对不对？你明白吗？因为他说我们可以，我可以，我甚至可以违背你的良心来要求你做什么。你发现我们讲这个，我等一下还要再跟大家去讲。你注意，基督教里面根据圣经真理，上帝是我们良心的主，大家阿们不？但是上帝会不会强迫我们的良心？上帝会不会强迫我们的良心？不会，不会。但是这些人说的非常过分，他说你良心的主不仅仅是上帝，还包括了教会，教会竟然可以约束你的良心，教会就可以强迫你，你不明白你也得听，你听明白也得听，你反正就得给我顺服。那我们基督教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许可。因为人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而这位上帝他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逼着我们，强迫我们，把我们给掰过来，让我们信了耶稣？弟兄姊妹，不是。上帝从这个角度，就我们内心的感受来讲的话，你如果听的福音是这样听，你听错了。上帝在我们里面心中做工的方式是说，他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显给我们看，然后使我们心被感动了。就是我们讲的说，圣经上面讲我们这个生命的变化如同石心换上了肉心，不是指我们肉体里面原来那个心是石头做的，而是指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刚硬，结果突然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颗柔软的肉心来听上帝。这是生命本质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心从石心变成肉心，是原来，记不记得保罗讲的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向世界而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也被定在十字架上面。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决心？弟兄姊妹，他是不是说上帝逼我没办法，我只能如此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不这样子的话，我会下地狱，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上帝会大大发怒，所以我被他吓住了，所以我就决定信了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原来我看了好多东西都宝贵，法利赛人的教义我觉得宝贵，犹太人的身份我觉得宝贵，我是便雅悯支派所生的便雅悯人我觉得宝贵，但现在我把这些都看为不宝贵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感动我。所以上帝绝不强迫你，但是神恩不可抗拒的方式是什么呢？对你良心来讲的话，上帝就是用基督的大爱把你感动得不得了，你信了耶稣。所以有些人不明白这点的时候，以为说我信耶稣必须是神迹性的，突然比如说我明明恨得不得了，然后不知道为啥我突然不恨了，没办法了，恨不成了，或者我不敢恨了，这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上帝让你知道他是何等的爱你。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使徒约翰在他书信里面多次讲到说爱，是不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更清楚，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什么是爱呢？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是爱激动我们，感动我们，这爱激励我们，使我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主而死，你明白吗？所以传道人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把基督的爱跟大家讲清楚，而不是逼着大家。然后你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我相信这个激励比传道人的捆绑，比人对你的威胁要大得多得多得多。你真的知道，你从心里面明白说，原来上帝是这样爱我，所以我是甘心乐意去爱上帝，甘心乐意去服侍上帝，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你要知道一点，你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包括我们说，那梁弟兄，我记得圣经上面讲了这个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阿们不？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是尊重丈夫的意思，而不是撒拉把他的心，把亚伯拉罕当作跟上帝一样可以管他的良心。如果撒拉这样子的话，撒拉拜偶像没有，弟兄姊妹，那就变成拜偶像了，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心中说上帝可以管我的心，同时某某某也可以管我的心，其实这个人的权威，这个人的权柄岂不是跟上帝一样了？你不是在心灵之中变成拜偶像了吗？所以称亚伯拉罕为主强调的意思就是，撒拉对亚伯拉罕的这种顺服，这种尊重到了一个地步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对丈夫他不是小看，不是轻看，而是看重。但是绝对不是撒拉把亚伯拉罕当做了神，绝对不是。你看到亚伯拉罕有哪一次，有哪一次亚伯拉罕对撒拉的良心进行辖制，然后上帝夸奖这件事情？有没有？没有。亚伯拉罕软弱，亚伯拉罕跟撒拉决定娶夏甲是两个人，是亚伯拉罕压着撒拉同意的，还是其实是两个人商量的？哈，娶夏甲这件事情是两个人商量的，还是亚伯拉罕压着撒拉同意的？商量的。而且谁提出来的？其实撒拉提出来的。撒拉说，我没法生育了，你还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还要这个万国因你得福，你的后裔要承受产业，咱想个办法吧，我那个使女夏甲身体强壮，要不让她做你的妾吧。你看到没有？还是商量的，没有强迫。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你的良心自由在这一点上面真正站稳，就是没人能强迫我的心，只有上帝是我心灵的主。而这位上帝对我心灵说话，这位上帝引导我心灵的方式都不是强迫，这叫做自由，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的心灵，就是我上次跟大家总结的，我说我们不强迫人也不受强迫的原因就在于此。你真正明白这一点，因为上帝都不强迫你，还有谁能强迫你？对不对？你真正明白良心是这么宝贵的时候，那么你要不要去强迫别人？要不要强迫别人？我不高兴了，我逼着他也得照我的方式去做，我非得让他照着我想的那个方式去做，可不可以？其实这是罪性的一个表现，这是罪性的一个表现。我们将来在天上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逼做什么事情？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去做事情的，你明白吗？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比如说我稍微岔开一点，你去看说有一些伟大的企业，有一些伟大的公司做得很好，那些公司做得好，说他员工的能力发挥得很好，我跟你讲，所有这些好的企业，做得最好的企业，它就有一个特点，这些员工都比较自由， 他心灵之中他是按照他的兴趣在做事情，他很喜欢才能做得好，如果是被逼被迫做不好，他能够产生一些价值，他能够做一些事情，但他不可能做得最好，做得最好一定是心灵自由。这个心灵自由就是在上帝面前，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上次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的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那我们讲第二点，就是当我们的良心只有一位主，只有就是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位上帝跟我们的良心有没有交流？有没有交流？有没有？有。约翰一书里面一开始就讲的说，我把神儿子的事情告诉你们，这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使你们和我们一起可以怎么样与上帝相交。神就是光，我们这些人若行在光明中就与神怎么样相交，我们跟上帝之间一定是有一种交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你说跟我们今天的讲的唯独圣经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你注意听，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对不对？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刚才已经讲，上帝之所以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我披戴基督，因为我属基督，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称义地位就是上帝看我们的看法。上帝看我们是说你们是义的，你们是我所悦纳的儿女，所以他听我们祷告。但同时上帝也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的良心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上帝向我们良心说话带不带着权柄，带不带着权威？带不带？一定带。上帝当然有权威，对不对？上帝向我们说话他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是非常关键的。你明白我讲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太在意，但是你就知道，比如说有一些教会，包括到现在都有，有些教会有些人自称说，哎呀，昨天晚上这个又做梦了，上帝跟我说话了。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吗？你明不明白？他说上帝向他说话了，上帝向他启示了。当上帝向他特别的向他去启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帝说的话人要不要听？人要听，人要听。所以当你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就很重要。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没有圣经，假设圣经到现在还没完全，上帝还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每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责任，说这个弟兄说昨天上帝跟我说话了，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责任，洗耳恭听啊，洗耳恭听。保罗要不要听？这个时候假设保罗在这里，这个人说上帝跟我说话了，保罗都得在那儿毕恭毕敬听，因为是上帝说话，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个责任，一，毕恭毕敬的听；二，我们要分辨，我们要晓得说这个人说的到底是不是上帝向他说的话，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上帝还在借着其他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其他的方式你不能轻看，你不能小看。所以上帝到底怎么向我们说话呢？你就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分辨没有做仔细分辨，这就吃了亏。好，这就吃了亏。我们以前讲过，基督徒应该是像祭司，就是有物灵和土灵，你要分辨。比如说有些人不分辨旧约和新约的区别，旧约和新约是不是一致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都是上帝的启示？但是旧约和新约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你注意听啊，旧约和新约是不是一致的？但旧约和新约是不是一样的？不是。旧约的重点和新约的重点一样吗？不一样。到新约的时候他显明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旧约显明这件事情没有？没有。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新约把福音讲清楚，旧约把福音还是隐藏，没有讲那么清楚的，同意吧？但是彼此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所应许的是谁啊？其实践踏蛇的头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讲就是耶稣？没有。有没有讲说耶稣践踏蛇的头的方式是靠钉十字架的一种方式，死里复活的一种方式？没有。所以旧约在这方面讲的不清楚。但我说有些弟兄姊妹没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还有一点没注意到。什么地方没注意到？你注意新约圣经正在撰写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启示完全了没有？没有。所以在撰写圣经的时候你注意，所以比如说保罗在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不许女人讲道等等之类的，说那得启示的要起来说。其实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圣经的启示还没完全，所以我们现在是圣经启示已经完全的时代和圣经正在启示的时代，它还有不同。 所以那个时候对讲台说不许女人讲道等等之类的，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就是上帝到底有没有把他的末世的恩赐给姊妹，有没有这样子做，这个就很严肃的一个事情，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注意，我再讲，我不讲这个女人讲道问题，因为大家就扯到一边去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注意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保罗第一章他论述，第一章第二章他论述的重点在哪里？他论述的重点是我保罗这个人怎么领受福音的。你们很多人没注意到这一点，因为那些假师父来诋毁保罗，说保罗这个人他什么时候才信主？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保罗信主了没？弟兄姊妹，没有，是吧？彼得那个时候信主了没有？信了。雅各信了没有？信了。保罗那时候还没信呢。所以那些假师父抵挡保罗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保罗所听的福音是从彼得那儿听的，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彼得他们那儿派过来的。所以保罗说，我领受的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我是基督直接启示给我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保罗他对福音的认识是彼得教给他的，保罗就没有资格做使徒。我再讲一遍，如果保罗对福音的认识是彼得或者是雅各或者是约翰教给他的话，保罗就没有资格做使徒，他是二手，是通过人跟他讲的。所以保罗说，不，我领受的福音可不是这样子的，我领受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直接跟我说话的，我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主向我显现，对不对？然后之后上帝把保罗带到阿拉伯的旷野，主耶稣亲自把福音交给他，这是保罗做的见证，这是圣经上面做的见证。所以保罗做使徒和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启示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如果还有人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启示，那么我们的地位其实就是使徒。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现在或者从保罗他们时代以后还有人是直接从上帝领受启示的话，这个人就是使徒，他就有资格写圣经，他就有资格写圣经。但是我们，你要去看到，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牵扯到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上帝是不是一直在向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从启示的角度来讲，上帝是说话的上帝，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而且不断的向我们说话。但是上帝关于救恩的道，关于福音的道，他是不是还是在继续的跟我们去讲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大家翻到圣经最后一页，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翻到最后一页，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读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找到，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个是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最后的经文，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这还不是最后，二十二十一节其实是礼节性的问安了，对吧？我愿主来，我愿耶稣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其实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整本圣经的结束，整本圣经结束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启示怎么样？已经完成。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所以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上帝向我们说话不说话？上帝是不是圣经写完了，然后上帝装个拉链在嘴上一拉，再也不跟我们说话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还继续跟我们说话，但是上帝跟我们说话的内容、方式，还有我们检验的标准都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圣经。那我说，那你再去看，我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因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其实按照教会历史所讲的来讲的话，保罗把他所有的书信写完的时候，其实圣经的启示还没完成。因为按照教会大家公认的启示录应该大约是主后一世纪，就大约九十多年，就是约翰，就是使徒约翰 他写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把启示录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90多岁100岁的老人了，就是这样，然后整本圣经写完。所以他有些话你注意看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些话因为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有那个时代的背景，他有些话是对那时候说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说上帝向我们说话，那么上帝说话的方式跟圣经的关系，这个大家就必须搞清楚。就是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所以上帝从圣经的角度，就是从启示，从末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末世，在整本圣经启示录完成的时候就完成了，就完成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再举一个历史上面的例子让大家去更明白。大家中国历史不讲欧洲历史，中国历史大家知道，我们这个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时候，中国这个曾经发生过比如说像义和团这样的事情。再往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是很可怕的，在中国造成生灵涂炭的，叫太平天国，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太平天国那个主角，那个天王洪秀全，他当初是怎么样？他其实是一个落地的举人，就是他想去考科举，他去考科举，去北京去考科举的时候其实没考上，但他去考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其实西方的传教士已经传到中国开始传福音了，有人给了一张福音单张给他，这个福音单张好像叫做警示恒言之类的，就是也是像我们类似这样，然后讲。但是这个洪秀全他看了这个以后，他大受启发。怎么大受启发？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人家讲得很清楚，虽然那是文言的写的，说耶稣是上帝的长子。他大受启发，他说我是上帝的次子，上帝现在还向我说话。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最初他成立的叫做拜上帝教，他说我要为上帝大发热心，我成立一个宗教拜上帝教。然后他成立拜上帝教开始拉拢人，他成了，慢慢他成了教主。这个太平天国后来起来的时候不得了啊，你知道吗？因为那些凡是跟着他最初的那些人都是这样认为，说这个洪秀全是上帝会跟他说话，他有时候噜噜噜一下他开始神的话临到了，真的、啊、他就是这样的，噜噜噜，这神的话临到了，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那些人个个都不敢吭声，一定要听，一定要听。然后后来他的势力发展越来越大，我们大家都是，你从政治军事来讲，他后来分裂了，其中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杨秀清，如果你们读历史可能还记得，这个人也很厉害。这个人呢，这个洪秀全整天呜呜，然后上帝跟他说话了，他突然有一天他也呜呜，上帝也跟我说话了，你是耶稣的长弟，就是大弟弟，我是耶稣的小弟弟，就是我，你老二，我耶稣老一，你老二，我老三。这个洪秀全没办法了，你知道吧？洪秀全那上帝说，突然接着杨秀清也说话，洪秀全也得跪在那儿听，你知道吧？洪秀全也跪在那儿听，所以大家都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你会看到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说上帝跟我说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福音、有圣经的缘故，好多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说上帝昨天跟我说话，我们弟兄姊妹不以为然，这是主保守的。但是如果有人真的信了他说的，上帝昨天跟他说话，站我床头一白胡老头，然后开始跟我讲话，说了啥啥啥，告诉我们关于我们教会的事情，如果你信了他说的是真的，你必须照着去做，同意不？上帝突然跟你说昨天托了一个梦给我，郑州归正教会你们要啥啥啥啥啥，哇，要不要照着做啊？如果真的是上帝这样做的话，你要不要照着做？一定要照着做。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在这方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上帝的末世的工作，上帝向我们说话，在圣经结束了，整本圣经启示之功已经结束。那你说我们要不要，上帝还向不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但上帝跟我们说话这个时候是感动我们，而不是末世，而不是启示我们。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明白。而我们说这些，那你说这些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跟福音大有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上帝是不是继续向我们说话，是。但上帝还有没有启示？还有没有末世的恩赐？没有了。因为如果上帝还把末世的恩赐赐下来，上帝自己就自相矛盾了。他自己在圣经里面说已经结束了，不能加不能减，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启示录最后那里说不能加也不能减，那这个时候他再给你一个末世的恩赐让你往里面加怎么办呢？行不行？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 不会，上帝不会自相矛盾，神不能背乎他自己，他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他不能违背自己说的话。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上帝继续向我们说话，但是他向我们所说的话不违背圣经，照着圣经，而且圣经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问题就来了，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了，上帝是透过圣经说话还是唯独圣经说话？上帝是透过圣经说话还是唯独圣经说话？这里面有重大的区别，我要跟大家细细的讲。我只是把标题告诉你们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要跟你去细细的去讲，就是上帝是不是透过圣经说话，阿们。但是你要注意，我们和天主教，我们在这方面和天主教有重大的区别就出来，就是基督教，你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学过一些历史，然后了解一些教义，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五大唯独，有五大唯独。第一个唯独就是什么？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唯独圣经天主教不接受，天主教为什么不接受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要回到这跟福音有关系。其实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重大的分歧就出现了，你们这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其实天主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天主教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基督教是以福音，以基督为中心的。我再讲一遍，天主教是以教会为中心的，基督教是以基督，是以福音为中心的。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救恩论。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讲的救恩，因信称义，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讲的救恩的区别在哪里？学过一些教义史，学过教会历史的弟兄姊妹应该记得，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关于救恩的领受的区别在哪里？我们领受救恩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天主教呢？好几位，不是，层层中保。天主教是什么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主教说你要领受救恩，基督是中保没错，但是教会也是中保。简单来讲就是天主教是说教会也是中保，你要到基督那里去是吧，你要到基督那里你要通过教会，你通过教会，然后教会呢，教会的代表，最重要的代表，在地上的代表是什么？天主教说教皇。然后教皇呢，其实他要把最重要的话告诉谁听呢？告诉玛利亚，玛利亚是耶稣的肉身的妈妈，连耶稣都听了，他们就错解圣经。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行过一个神迹，在哈拿的婚宴上面，对不对？那个是不是玛利亚请耶稣做的？是，玛利亚说他们没酒了，耶稣就把水变成酒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当时也说了一句话，责备玛利亚，什么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何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吧？然后但是天主教是这样去说，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这个时候注意弟兄姊妹，你就去注意，我们说其实天主教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中心的问题就是中保论，就是在救恩上面他们说教会是中保，你不透过教会不能得救。所以天主教就有一个说法，包括现在有些基督教的人不甘心，说五大唯独漏了一个唯独，天主教有一个唯独是我们不接受，是天主教牢牢抓住的，天主教说唯独教会，不透过教会，教会之外无救恩，你不透过我们天主教是不能得救的，你必须到我们天主教找我们的神父。所以有些人他们，我们刚刚跟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对马丁路德，对这些改教家，对新教，我们基督教的这些人都是发出咒诅，说你们都是不得救的。现在没办法，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分开这么久，我们很兴旺超过他们，所以他们开始不太讲这个东西。但是他讲的说教会之外无救恩，这一点他绝不退让。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想要这个，我说我们绝不能要这个，你明白吗？就是你的救恩怎么得着的？罗马书里面有没有讲？以弗所书里面有没有讲？整本圣经有没有讲我们要领受救恩必须通过教会？没有，其实是领受救恩的人组成了教会，这个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按照天主教的观点来讲的话，教会是一个中保，这个中保你透过这个中保，这个中保是横在我们所有人和上帝和基督之间，所以你要透过这个天主教，透过教会这个中保，教会这个中保再把你的请求交给耶稣，耶稣再把你的请求交给上帝，这是在救恩上面。同样道理，天主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在圣经上面也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承认一件事情， 都承认什么事情？就是圣经是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个时候天主教就来了，他们为什么反对唯独圣经呢？就是天主教认为说，教会，你注意听啊，教会是信徒领受圣经的中介和中保。简单来讲，我总结给你们听，就是按照天主教的观点来讲的话，你要明白圣经，你要领受圣经，不通过教会不可以。这就是我讲的，我说其实天主教的问题表现最严重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救恩论，一个是教会论，但是它的共同特征都在中保上面，就是天主教是以教会为中心，以教会为中保，所以你要明白圣经，不通过教会你不能明白圣经。你如果没有通过教会，你不能领受圣经，你必须通过教会才能明白圣经，这是天主教的观点。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讲？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就跟我们讲的福音有关系了。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因信耶稣基督都是谁啊？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上帝是不是把圣灵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上帝，你记得在这方面你注意一件事情，这是天主教自己的发明，而不是圣经上面讲。主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了，他在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开始有重要的大祭司的祷告，还有大祭司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跟门徒所讲的话。他说，我离开你们是与你们有益，我去了以后要有另外一位谁啊，保惠师来。哪个位保惠师？弟兄姊妹，圣灵。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就是基督离开我们之后，上帝有没有让教会做中保？上帝让谁做我们另外，其实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中保的意思，让我们做另外一位中保是谁？不是，耶稣离开我们以后，另外一位圣灵。圣灵赐给谁？是不是赐给教皇？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就跟我们因信称义大有关系，因为因信称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有资格，也必然是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分开，永远不离开我们。你明白吗？所以你怎么明白圣经？弟兄姊妹，谁把圣经讲解给你听？圣灵。但天主教说不是，教会讲解给你听。所以你离开了教会不可能明白圣经，但是我们说不是，圣灵讲解给我们听。这是重大的分歧啊，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你良心要自由，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良心自由能不能变成放纵？我们能不能良心，我良心自由，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犯罪就犯罪，我想奸淫就奸淫，我想杀人就杀人，行不行？这叫不叫自由？不叫。但是你的自由，你自由不能变成放纵，谁来约束你的良心？谁做你良心的主？谁？上帝，对不对？上帝做你的主。那上帝做你的主，上帝做你心灵的主，教导你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圣经，是吧？所以圣经被谁掌握了，谁就有了权柄了。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古代那些太监，因为太监 权柄大得不得了，因为他其实就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是传圣旨的，你明白吧？他是传圣旨的，皇上的圣旨都要通过我李莲英李公公传给你们，所以你们敢不听我的吗？你知道吗？当教会变成这样子的太监，大太监说上帝的话都得通过我们教会传给你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虽然嘴上说我心灵只有上帝做主，其实教会已经在你心灵之上了。所以天主教是清清楚楚，他们心中，我说里面的诡诈的人是清清楚楚知道这其中的这种利害关系在哪里，因为抓住了这一点就控制了人的心，控制了人的心就控制了整个人，控制了这个人的心，这个人一切都是我们的了，你明白吗？因为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反过来说，人的心在哪里，人的财宝也在哪里，你明白吗？他就不着急了，因为这个人心已经被我控制了。你到时候我缺钱，我暗示一下你把钱送过来，是吧？我缺地，暗示一下你把你们家地就给我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被我控制了。就我们讲的，你不要以为说对人的控制，身体控制没用。像我们上次讲，你就算把一个基督徒关在监狱里面，我良心是自由，你能不能把我的心压倒啊？压不倒。但是你的心被压倒了，可以画地为牢，在哪怕是在教堂里，哪怕在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不许走，站在那儿画地为牢， 我给你画个圈，像孙悟空给那个什么画个圈，说躲在圈里面不许动，就是不能动，因为心被控制了。所以这方面我们的心，我说我的心是上帝做主，但是圣经和我的心的关系是不是唯独圣经，这里面关系就很大了。为什么关系很大？你当因为上帝对我心说话的方式，因为只要读过圣经，只要了解圣经，天主教也不是一开始就全整个就坏掉了，那他也读过启示录，他知道神的启示完全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谁能解释圣经，谁有权柄跟大家分享圣经，你们的圣经能不能自己解释，能不能自己理解，这就很关键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变成这样说，你们弟兄姊妹哈，不许随便理解圣经，凡是你对圣经有什么理解都得报给梁弟兄，梁弟兄给你批准一下说可以这样理解你才能，如果不批准你就不能这样理解，你知道我们教会就出现教皇了，你知道吗？因为这就把你心给控制住了。圣经还是圣经，但是解释圣经、传讲圣经的权柄变成了教会我们。你不通过我，你不能够。但是我们说，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正去明白、真正去领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说跟福音大有关系，就是你真正去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晓得说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从福音角度来讲，为什么不是这样子？我们讲从福音来说的话，你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是不是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上次带着大家读过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再来读，好，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用奇异方式来读。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
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他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
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那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就是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次为我们献了永远的赎罪祭，然后使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永远完全，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永远完全。那么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去，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至圣所。弟兄姊妹，直接进至圣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福音的缘故，你直接进至圣所，所以上帝直接向你说话。但是上帝怎么直接向你说话？是不是我们又回到洪秀全那里，呜呜呜，上帝跟我们说话？不是，上帝是直接借着圣经向我说话，因为我已经在至圣所里，我已经在至圣所里，我已经灵魂的锚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又牢靠又稳固又永远的抛到至圣所里面，我们就进到至圣所里面，随时寻求上帝。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你们不知道新教的诗歌有多么的美好，有多么的重要，你知道那我们那首祷告良辰，我们那首恩友歌，我们说随时可以到施恩座前来求告上帝，这样的歌其实在天主教徒是不可思议的。天主教徒是随时如果有问题他们要去找什么你知道吗？找神父。神父说，对不起，正忙着呢，有一个姊妹正在跟我告解，你稍微等一会儿，等她告解完你再来告解，他就必须等着。我们是随时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因为福音的缘故。那我们说从福音的缘故，当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我们到上帝面前去了。你注意旧约曾经有一次这样的预表，哪一次预表？很重要的预表，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摩西领受十诫是吧？
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为摩西做见证，摩西在上帝面前是不是面对面见了上帝，是不是直接到上帝面前去了，直接到上帝面前去了。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领受法版的时候是面对面跟上帝说话，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见证。所以这里面摩西上西乃山就预表我们，你知道吗？但是普通百姓能不能上去，连约书亚都没让他上去，对吧？只有摩西上去。所以摩西在天上，所以见到上帝，然后上帝提醒他说，你做地上的帐幕你要谨慎，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去造，必须照着我启示的样式来去造。然后上帝给摩西颁布的十诫法版是摩西在上面写还是上帝在上面写？上帝伸出指头在法版上写了十诫给摩西，摩西拿下来的是上帝写过的法版，他就直接见到上帝。但我们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预表我们，他摩西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因为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也预表我们，因为摩西亲眼见了上帝，我们也可以。我们靠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是吗？我们之前读的罗马书第三章20节21节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怎么样显明出来，就是神要把义给我们，是不是透过律法，是透过福音。所以我们进了至圣所，所以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怎么直接面对上帝，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也是直接面对上帝。但是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领受一个异梦？领受的是什么？圣经。这是圣经。所以你这里面就是我们跟天主教的重大的分别就出来，因为我们信耶稣了，弟兄姊妹，回到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摩西进到上帝面前，他就预表那一位大祭司，预表主耶稣基督。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大祭司。我们这个祭司，我们不是按照律法做祭司的，是按照福音做祭司。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从领受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靠着耶稣我们到上帝面前去。从领受上帝话语、领受上帝吩咐、领受上帝祝福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义，也是直接到上帝面前去，这个就不同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对圣经的理解，你对圣经的认识，是不是必须透过教会做中保？不是。教会要不要讲解圣经？要。但是我们讲解圣经是辅助性的，是仆人，你明白吗？每一个，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特别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我们每一个人对弟兄而言，我就是夏娃，你就是亚当，不是指婚姻，是指关系上。因为夏娃是亚当的什么配偶，是他的什么好帮手，好帮手，你明白吗？教会讲解圣经是做每一个信徒的帮手，让这个信徒更明白圣经，更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在这方面我只是一个帮手。帮手是什么意思？帮手是不是中保的，弟兄姊妹？不是。帮手不是中保，帮手不是中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因为披戴基督的义，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福音的祭司，我们就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祝福。你每天领受上帝的祝福，而上帝祝福你的话语都在哪里？都在圣经里。你说哎呀，那我们历史这么长，每天遇见的事情这么多，就像我以前跟大家举过的例子一样，英文字母总共有多少个字母，弟兄姊妹？26个。英文单词有多少个？几万个。英文单词再组合起来能够写的文章多少啊？不停止，对不对？中文其实也是一样，中文笔画就那几种，是不是？横平竖直撇捺等等之类的，然后就这几话形成了多少万字的中文，对吧？然后你用这些中文来写你的文章。上帝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但圣经可以，上帝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他借着圣经真理让你去明白，上帝直接向你说话。为什么？因为这个离开福音，我跟你讲，天主教的那些主张，你离开福音你一个也打不败，因为他说的多有道理。天主教说，你看你们这些无知的小民，文化又低，哪像我们奥古斯丁博士、阿奎那博士、我们的神父、我们的教皇多么爱你们，他们天天钻研圣经，让他们讲给你听，这不是合情合理吗？你们自己解错了怎么办呢？我是为你们好啊， 要说是哦是哦，你注意人软弱的时候就想立人做王。大家记不记得当撒母耳在以色列人当中去传讲耶和华的道，以色列人心归主，但是归着归着这就叫半归正，你知道吧，我们教会可不能半归正，归着归着大家就开始，我们希望像旁边亚述国亚兰国那样，你给我们立个王，你给我们立个王，有这个王率领我们打仗。然后撒母耳很难过，撒母耳很难过，你注意到没有，撒母耳说你们啊，耶和华做你们王不是最好的吗？上帝做你们王不是最好的吗？不不不不，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撒母耳很伤心啊，是不是非常伤心？如果我们教会也是归正一半，大家说我们立个王吧，我也很伤心。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把一切扫罗做王都要打掉，我们每个人是耶和华做我心灵的王，做我心灵的主。那么这就牵扯到对圣经，你知道上帝会借着圣经向我说话，传道人弟兄姊妹团契相交，这些都是帮助我理解圣经的，而不是在上帝的圣经上帝的话语和我之间它是一个中间层，没有这回事，它是辅助的。你知道辅助和中保的区别了吗？助手和中保的区别就是传道人是你们的助手。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提醒过门徒，门徒不是他们争大小吗，对不对？约翰说 我和我弟弟雅各，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主耶稣说你们搞错了，世上有君王大臣操权管辖你们，但是基督教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为大的就要为小，就要为奴，就要服侍大家。所以在这方面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为什么不是金字塔型的结构，因为福音，因为福音你明白，因为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人皆祭司，人人到上帝面前，上帝他要使我们明白圣经，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讲台传道人来帮助你明白圣经，但是你是直接在至圣所里面领受上帝恩典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传道人不过是在至圣所里面服侍端盆端水的人，你是直接在上帝面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弟兄来讲，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仆役，这是神的儿女，你又是神的儿女，又是彼此服侍的关系，而不是我是一个中保在你之上，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带来的结果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进到至圣所，所以天主教的一些主张必然打破。我跟你讲为什么必然打破，比如说我跟大家去讲，因为要回到有历史背景的，就是天主教按照他们这个观点来说的话，天主教他们就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当他们认为说教会是基督徒领受圣经的中保，这个时候他们的一个主张和我们的主张完全不一样。天主教看重的是说，你们应该注重的是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而不是圣经本身。我再讲一遍，按照天主教的观点，就是你们应该注重的是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而不是圣经本身。所以我们基督教主张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现在是在，因为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勇敢，多么上帝使用他们，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重的是读圣经。但天主教说不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已经，因为历世历代我们都想推一个扫罗作王，我们都有，已经有很多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少基督徒对解经书、神学书籍、属灵书籍的看重超过圣经，超过圣经。不是的，那些不过是辅助，但天主教的主张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你理解圣经的中保啊，弟兄姊妹。什么是中保？就是，就我举个例子，他讲的讲法非常具有迷惑性。他，你好像一个小孩子现在肠胃不好是吧，要吃什么东西吃不好，那妈妈帮他吃，然后把乳汁给他喂，或者妈妈把东西在嘴里嚼碎了喂到他嘴里嘛，你们应该吃这个。这个比喻好像很难说不好哦，是不是？但我们说好不好？不好，不好，因为上帝喂我们，你明白不？不是你们嚼碎了喂我。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不是传道人把他对圣经的理解嚼碎了喂给大家，大家吃吧，吃吧啊。
这个我吃我嚼好了，你们吃着，伴着我的唾液，啊，伴着我的心血，你们一吃可舒服了，一个好消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我讲的这些是辅助你，帮助你明白圣经，你是直接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天主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强调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是基督徒看重的重点，但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圣经才是基督徒的重点，任何人对圣经的解释都比不了圣经本身，因为这就牵扯到一个启示论了。弟兄姊妹，我在问，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学过一些神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简单来讲能分为两大部分，对吧？哪两大部分？普遍启示，还有什么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普遍启示主要是创造和护理之功。普遍启示里面有没有三位一体？没有。普遍启示里面有没有福音？没有。普遍启示有没有错误？普遍启示有没有错误？丁子妹，有没有错误啊？没有。对了，我们丁子妹这一点站得很稳。有些人说普遍启示有错误，特殊启示没错误，这是胡讲，是不是？普遍启示也没错误，特殊启示也没错误。但是问题来了，我们对普遍启示的理解和回应有没有错误？
有。
我们对特殊启示的理解回应有没有错误？
有。
所以你对圣经你嚼吧嚼吧吐给我吃，万一你嘴里面有溃疡有病菌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传给我了，弟兄姊妹？你明白？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人家讲卫生的就是这样，讲卫生是怎么讲卫生呢？他讲卫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说孩子吃饭用孩子的筷子勺子杯子碗，对吧？你能不能妈妈嚼嚼，你万一你有胃炎你有口腔溃疡，真的会传给孩子的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上帝的启示，我们对上帝启示的回应，人人都可能出错。所以你说我必须通过你我来领受，你的错误就放大了。你知道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好像不太讲了，但前段时间去年也有讲这个事情，疯牛病，有没有听说过？或疯牛病，巴西美国有疯牛病。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没有疯牛病吗？你知道因为中国牛好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跟你说为什么美国原来欧洲有疯牛病，因为他们欧洲人有一个习惯，不吃牛的内脏，内脏他们都不吃的，牛啊猪啊这些动物内脏都不吃，他们只吃肉，所以这些内脏拿出来浪费了，是不是？这内脏里面有蛋白质啊，有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把内脏拿出来以后呢，他们就研磨加工，加工成为放在饲料里面的饲料添加剂。那疯牛病是怎么出来？就有一头疯牛，它的内脏拿出来，本来应该高温消毒，消毒时间不够，消毒时间不够又放到饲料里去了，饲料里去，那些其他牛一吃怎么样子呢？个个都疯了，你明白吗？但中国为什么没有疯牛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人喜欢吃内脏，中国人那内脏不用做饲料，人吃掉了，所以有一个疯牛的话，那个疯牛病的病菌也被人吃走了，不会变成饲料给好多牛吃，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的错误，如果我们像天主教这种中保官，连领受圣经都是这种中保官的话，疯牛病一定在我们中间蔓延。阿们不？其实天主教里面的疯牛病很多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天主教里面他们那个时候杀我们基督徒的时候，烧我们的这些殉道士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教皇在那儿干，在那儿添柴火？不是，各个天主教徒都是咬牙切齿把基督徒杀掉。为什么？因为疯牛病传开了，他们是接受教会对圣经的解释，而不是直接去读圣经。天主教甚至在我们马丁路德他们改教的时候，其实当时有一个大风险，一个大事，比我们现在家庭教会聚会风险还大得多得多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人，你不是神父，如果你们家里有圣经，我就可以杀你，可怕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宝贵啊，那个时候印刷术不发达，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许可普通的基督徒拥有圣经，而是你们只要听教会怎么说，你们怎么信啊，就完了。就是我们讲的，他们的这个教会做中心，教会做中保的时候，他在救恩上面教会是中保，他在领受圣经上面教会也是中保，他在良心自由上面其实不给你良心自由，就是你必须听教会的，教会是可以强迫你接受，他的强迫神学发展得很厉害， 记不记得天主教搞那个十字军东征，对不对？是吧？你不信基督教杀你都可以，这违不违背圣经啊？违背的太厉害。主耶稣当彼得用刀把马勒古的耳朵砍掉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受刀入鞘吧。这明显违背圣经的东西，但是在天主教的解释里面把它给解释通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看，真正去知道说，天主教一个他强调说你对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你们应该看重，因为他们把教会当作是普通信徒领受圣经的中保。我刚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梁弟兄变成这样的，或者我们教会变成这样的，这就是一个邪恶的体系。不管他说我动机多好，这里面一定会生出疯牛病来，你明白吗？不可以的。我的对圣经的理解有没有可能完备？不可能。你呢？不可能。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圣灵会指引。那你说 我万一理解错了怎么办呢？圣灵会把最关键的不让你理解错。哪个是最关键？六个字。哪六个字？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其他的我们都可能错，是吧？圣灵会教你这个，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是主教导你的，主借着人，借着教会，借着团契，借着你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让你明白圣经，这是上帝做的工作，而不是必须教会变成了你理解圣经的中保。神学书籍不能变成你的中保，神学书籍不过是你的辅助。你看到有些，包括我们说教会特别新教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宗派，这是从好的积极的一面，因为我们不再挟制人良心，所以有些人对圣经我认为应该是浸水里，他认为应该是点水里，大家分开，这叫不叫正常？这叫正常，真的，这没什么好悲哀的，因为这没什么好悲哀的。但是有一种是可悲的分开，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什么呢？是抛开圣经，抛开圣经，比如说我就是唯独改革宗，唯独改革宗，改革宗神学就是对的，完了你就一定做搞宗派主义，对吧？也有一些你看到聚会处，你弟兄说了哈，尼托生啊，你弟兄说了，你弟兄说了哈，你弟兄说的，那你弟兄比上帝说的还多，这就出现了宗派主义。他不过是他对圣经的理解，你不过是你对圣经的理解，加尔文不过是他对圣经的理解，他没有上帝给他末世的恩赐，你搞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按照天主教的观点，教会是作为中保，而我们基督教的观念是什么呢？那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离开我们，现在在父的右边？他走之前差了谁来？圣灵保惠师。圣灵什么时候降临的？五旬节已经降临了。凡信耶稣基督的主应许说，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圣灵要叫我们明白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要叫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是我们得自由。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天主教他就说，普通基督徒不能随便看圣经，万一你理解错了，你灭亡了怎么办？其实这种观点是少一个中保的观点，你明白吗？他的观点说你理解错了怎么办，你不能随便看，我们教会做你宗保，所以你看圣经啊，请教会来给你做参考，给你做辅导，给你做引导，做你的宗保，做你的训会师。但我们说你放心，神的儿女，我不是鼓励大家哎呀听了今天这道特自由，下星期不来聚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知道你理解圣经不是必须透过讲台才能理解的。但天主教是这种观点，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因为圣灵保惠师他会教我，他会引导我，他会使我明白。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话，这就有重大的分歧就出现了。就是从这方面来讲，我再问，天主教也要承认这件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圣经是理解呢，还是我们对圣经的原意就百分之百把握？理解，理解，你是理解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也反复强调，我在讲台上面去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圣经的理解，我不能说看这儿倒在这儿啊，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发现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他们就是这样子，道这就是道，听主道，我们说不听讲台分享，是吧？讲台可能会讲错的。所以圣经上面有一个要求，这是基督教反复强调，但是在我们当中强调的还不够。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其实前年我就开始强调，慎思明辨， 你说梁弟兄讲的肯定对，没那回事，我自己都不这样说，是不是？你要慎思明辨，任何人都是慎思明。所以天主教用那样方法，有些用其他方法，我们说独孤九剑法，你们我们以前讲过什么独孤九剑，不断的打，不断的打，叫你认罪，叫你悔改，不给你思考的时间，这是违背圣经的。你要思考，你要思考，你要明白。你说，哎，假设你今天听了我讲的道，你说梁弟兄，我要跟你交通一下，我觉得你上次讲有哪一点我觉得讲的不太妥，是不是？我觉得圣经，你看对照这段圣经，对照那段圣经，我觉得你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可不可以啊？可以。天主教可不可以？不可以。打你不到啊，啊，你敢质疑教会的解经？所以天主教带来一个结果，我们说这方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唯独圣经的时候，按照天主教的体系来说，解释圣经的权柄在哪里，你们知道？按照天主教来讲，解释圣经的权柄在教会。基督徒不许随便解释圣经，你只能接受我们的解释，你们不能。这个其实大不大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非常的大。你不能解释圣经，其实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不许你理解圣经，你只能被动接受。我告诉你，教会说了，上帝是三位一体，记住啊！我不理解三位一体，不理解也得记住，真的，他就变成这样子了。教会说，教会是中保，哪有圣经依据？你还敢问圣经依据？教会说的你就得听，你知道吗？有些地方真的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所以他这里这样一搞，他必然得出一个结论，教会之外无救恩，教会之外无救恩，非常的可怕。因为你解释圣经的权柄被人拿走以后，你已经变成一个傻子了，你已经变成一个根本不许你思考。你一思考，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思考就一定有一个特点，什么呢？慎思明辨里面是不是一定带着一个怀疑精神？我们不是说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你当然要去考察，如果你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你查考圣经啊，我知道上帝绝对存在，这个许不许可？上帝都许可，但是按照那个不许可。那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慎思明辨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怀疑精神，对吧？你不怀疑，我从不怀疑梁弟兄，梁弟兄讲到那好的无比，绝对对，你就完了，你不可能慎思明辨，你明白吗？你带着怀疑精神，但是按照天主教的，你居然敢怀疑我们的教皇，你居然敢怀疑我们的传道士，你居然敢怀疑，就定罪你了。所以凡是效法天主教的，凡是类似天主教的体系，都是对说不许可你们怀疑讲台。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大好好去怀疑，明白吗？我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你怀疑我不会把我称义的地位夺走，你怀疑我，你也不会失去称义的地位，对吧？然后你借着这些，你注意圣经里面圣灵亲自夸奖了有一个地方的教会，说比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更好的叫做哪里啊？比里亚人。比里亚人是什么呢？连圣经都怀疑，你注意，他们详细查考这道，要晓得是与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那个时候启示完成了没有？没完成。你保罗说的对不对啊？你保罗讲的对不对？我得查一查你说的这些，耶稣来了跟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旧约圣经对不对上的号？我得仔细查一查，是不是只是比里亚教会的那些长老查？不是，每一个，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按照天主教的体系，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这就回到我们讲的人人皆祭司了。其实按照天主教来讲的话，天主教绝对不接受人人皆祭司，就是我们的教士阶层，包括主教、红衣大主教、教皇，这些是祭司，你们不是祭司，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祭司，你们叫做，他给我们发明一个名词叫什么？三个字，平信徒。你们是平信徒，你们要献什么祭得靠我们这些祭司给你献祭。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解经的权威，谁能解经的？你们不能解，你们只能接受，听我们解。但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说，我们是人人皆祭司，所以我可不可以解经？可以。你解的好不好那另外一回事，你看你解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基督教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的解经书也多得一塌糊涂，你有没有发现？但这方面我们不需要说的不行，必须由某个教会有个什么来去做筛选，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没这回事。包括敬拜也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以前的敬拜，像我们马上要做诗歌敬拜的改革，他们以前的敬拜就是能够用什么诗歌教会说了算，教会说不可以，你不可以，你要做圣诗，把你的圣诗交给教会， 教会审查一下，教会审查了不通过，不行。你知道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像沙龙弟兄那个时候做跟人合作做个圣诗，居然还要悔改呢，你知道不？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这比天主教还天主教，不得了的事情，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教士阶层出现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对圣经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说跟人人皆祭司有这么大的关系？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如果按照天主教或者类似天主教的观点，其实只要你不站稳因信称义的福音，只要你不持守人人皆祭司，一定会出现教会中心论。我再讲一遍，只要你不站稳人人皆祭司的称义地位，一定会出现教会中心论，就是教会必然成为中心，教会必然成为中保。但是当你知道说我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进至圣所，靠着基督的血到上帝面前去，没有其他中保。在理解圣经上面，我的保惠师，我的训诲师是谁？圣灵，不是人。圣灵可不可以使用传道人？可以。圣灵可不可以使用属灵书籍？可以。圣灵可不可以使用我的人生经历？可以。圣灵可不可以使用普遍恩典？可以。圣灵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圣灵使用这一切直接向我说话，因为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那一位中保不是教会，是圣灵。谁拆的？耶稣拆的。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是透过圣经呢，还是唯独圣经呢？这里面就不一样了。天主教只能说透过圣经，而我们说唯独圣经。为什么？因为他要把解释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啊。当我们讲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唯独圣经，弟兄姊妹，我良心的主是谁？是谁？是上帝。上帝跟我怎么说话？透过圣经跟我说话。上帝有没有透过教会法规跟我说话？上帝用不用教会法规来约束我的良心？用不用教会法规来约束我的良心？没有。大不一样了，大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当你真正明白这些，我作为长老我就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啊。完了，咱教会法规不能约束人心了。对，约束人心的就是一样圣经。我们的教会法规合不合乎圣经，这就成为我们的关键。然后尊重人良心的自由，你不同意你可以离开，你同意你加入，就是这样子。我的教会法规我不能说你加入了哈、啊，你看原来那个体系就是这样子，你加入了，甚至你原来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教堂里发过誓要做啥做啥，你没做，这叫背道背约背誓，上帝的咒诅会在你身上的。可怕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的良心只有圣经，而圣经的解释圣灵会教导我，圣灵会引导我，然后我是借着所有这一切是我的辅助，教会是我理解圣经的辅助，而不是我的中保。所以这个教会观和天主教的教会观很不一样，和很多弟兄姊妹虽然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么深的从福音去思考教会论的时候不一样了。当人不是从福音去思考教会论的时候，天主教那些东西你坦然接受，就是我们讲的像撒母耳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会觉得有扫罗做王挺好，他们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绝对看不出来。但是真正去明白说不，我因信称义的，我的良心真的站在上帝面前，上帝每天向我说话的，弟兄姊妹，我每天向上帝祷告，我不需要到神父那里去告解，跟神父讲啊怎么怎么样子，然后神父帮我跟上帝讲，不需要。我每天跟上帝祷告，直接说，上帝就直接听，上帝也每天跟我说话，借着什么？借着圣经。但是不是说一定借着字句，因为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而是圣经里面的经义，圣灵直接把神的心意刻在哪里啊？刻在我心板上。所以我们说摩西上山的时候，上帝把十诫刻在哪里啊？刻在两块石板上。而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的说，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话语刻在哪里啊？刻在我们心板上。怎么刻的？圣灵刻的。圣灵向你说话，你说梁弟兄讲的，哎，这个合乎福音，你怎么分辨的？圣灵教你的，你知道吗？你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但是当我们心灵拜了偶像，我们把人我们把教会举得跟上帝一样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失去分辨能力了。 你会觉得这教会说的嘛，哪会错？某某长老讲的哪会错？是不是？某某长老拖地的时候，人家都是从里往外拖，他要求从外往里拖，大家也说这是圣灵的启示，你知道吗？真的，这不是发生的假的事情，这是真的事情，荒唐到一个地步。我们讲这真实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有亲身经历的，正在那聚会敬拜呢，然后抬一张圣餐桌来了，然后停止唱诗恭迎圣餐桌。你们见过天主教搞这个东西没有？天主教都不敢恭迎圣餐桌，在我们当中，在原来那体系里面居然发生，没有一个人质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因为解释圣经的权柄已经被人夺走了，不敢解释，不敢慎思明辨，不敢怀疑。所以我说，真正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基督教精神一定带来怀疑。真正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带来怀疑，他讲的对不对？你说的对不对？这人讲的不对，必不得见晨光，是吧？不要思考。所以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是反对从早到晚不断听到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时间思考，我一星期听两次够了，真的。我不是说你读经不能读，你读经你听到你就听两次够了，因为你我讲到的时候不过是把我对圣经的理解讲给你们听，你还需要去思考。我不是听了以后就必须严格遵行，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你去思考他讲的对不对，梁弟兄说的对不对，这个星期他讲的对不对，合不合乎圣经，是吧？我觉得有疑惑有困惑干嘛，可以找梁弟兄来讨论讨论，可不可以啊？绝对可以，绝对可以，但是在那个体系不可以，绝对不行。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我们是人人皆祭司，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知道的。我们说第三点的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进到至圣所，不单是领受救恩是这样子的，领受上帝的真理也是进到至圣所里面。上帝怎么样直接面对摩西，我们超过摩西，我们是进至圣所，天天时时，甚至用一个词，有些神学家讲说我们是住在至圣所里的。阿们。其实至圣所预表的是谁啊？定罪基督。你是不是住在基督里的？是，你在基督里天天到上帝面前。那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知道，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还要再讲，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在圣经的理解，在真理的领受上面，他应许给我们的中保不是教会，而是谁啊？而是圣灵，而是圣灵。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圣经，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更清楚。大家打开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五节，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哪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登了
位，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里面说的很清楚，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他说他去了与我们有益，是差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位保惠师是谁？圣灵上帝，圣灵上帝。我们再往前翻一页，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也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读从第十五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也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爱你，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那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应许他还会来，对不对？那是他再来，但是在他再来之前，他做了一个重要重要的一个安排的工作，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对不对？耶稣爱我们，所以他离开我们的门徒很紧张，门徒说 你离开我们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变成孤儿了，是不是？主啊，怎么办？主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是从父那里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是谁啊？真理的圣灵。这位圣灵要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位圣灵是怎么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再问，圣灵会不会错？不会。教会呢？会。教会会错。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应许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他的人，有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是这样去讲，说圣耶稣让圣灵做我们心中的智，或者叫做凭据，对不对？是我们得福音的凭据，就是圣灵赐给你，让你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一定会来，你一定会复活，你一定有永生，你一定会住在天国里，圣灵住在你心里面跟你说话，圣灵向你讲解。而我们说了，那你说既然圣灵无谬的，那干嘛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会错？对呀、啊，你对圣经的理解是错，这是人的软弱，对不对？但是圣灵就是这么奇妙的使用了软弱的人，让你去明白圣经，特别让你去明白福音。而且再回到我们讲的因信称义，这跟因信称义又有关系，因为天主教在这一点就开始挑衅了。怎么挑衅？他说他们为什么一定说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也是无谬的呢？因为天主教其实不是因信称义的，天主教其实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来因知识称义。他说 你如果不完全明白的话，怎么能保证你得救呢？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完全不完全，我们是不是靠着完全理解了圣经得救的？我们靠什么得救的？我们靠耶稣。耶稣完全不
完全。
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的信心，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像乞丐伸出的手，这只手有大有小，有脏有干净，对不对？甚至有些手是有残疾的，但是影不影响这只手伸出来上面放一张支票，那个支票的价值不影响，不影响。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讲的说圣灵来了要荣耀我，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圣灵把基督怎么样举起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按照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一仰望他我们就得救了，阿们吧，是不是？我们是靠着仰望基督得救的。但是举个例子，假设主耶稣基督在这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地方一点光都没有，你能不能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能不能看见？看不见。所以我如果在这里讲到这个屋子所有的光源全部关掉，然后全部关的搞得像现在大家没有了，以前有洗照片那个暗室，大家知道不？是不是里面一点光都不能有？因为有一点光就把那个底片给曝光了。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站在这里，我是不是真的还站在这里？是。但你们能看不看得见？看不见。你明白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实发生了？
是。
是不是为罪人死？
是。
但是没有圣灵光照的工作，就如同基督钉十字架是在对你而言就在黑暗里面，但是圣灵把光照在你心里面，把圣灵把光照在基督身上，使他荣耀的光辉反照到我们心里面，我就看见了基督啊，基督原来是为罪人死的。然后圣灵光照你说你呢？对啊，我也是个罪人啊，我觉得我不敢到耶稣面前来。圣灵继续光照你，你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吗？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圣灵就开启你说，开导你说，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对，我承认我是罪人，耶稣就是为罪人死的。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像光一下照亮你的心啊，对呀、啊、我是罪人，所以我要接受耶稣。然后那我接受耶稣，耶稣会不会接受我？然后圣灵又光照你说，他说了，凡到我面前的，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啊、我知道了，我去找耶稣绝不会灭亡。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就说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如同在黑暗当中，你就算从他身边经过，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为我死的，是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这儿没有光，我在这里又不吭声，我在这里没讲话，你们根本不知道这儿站着一个人，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为我死。但圣灵做这样的工作，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工作是圣灵做的，这个工作不是教会做的，教会是有缺陷的，教会是有软弱的，教会是被圣灵所使用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教会不是我们领受圣经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新教一马丁路德一改教，你知道到现在为止每年印刷量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圣经。而且现在印刷量最大的印刷厂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中国。真的，中国现在不单是国内的，是那个南京那个爱德印的，连包括一些香港一些海外的也从那里开始印往海外销，就是这样子。为什么突然印量这么大了？因为大家都要读，大家都要读。那我会不会读错？我有圣灵呢，是不是啊？我有圣灵呢，圣灵会指教我，然后圣灵指教我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借着教会，包括借着属灵书籍，包括借着圣徒相交，也包括借着我的人生经历。圣灵使用所有这一切为了使我明白圣经，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我们再回到我们所讲的主题，如果你站不稳人人皆祭司的地位，我今天讲的话你回头还会忘记，还会持守不住，因为你不认为自己是祭司，你就一定说梁弟兄跟我讲一下吧，或者某某长老你说吧，这个经文是啥意思，只要你说我就接受。你错了，不是的，你自己去理解，你一定要理解。我不是说我不给你解释，我解释完了我一定要讲一句话，你要理解。然后呢，如果我讲错了不合乎圣经，要离开我，怎么样？回到圣经里去。天主教讲不讲这个话？不讲，不讲。天主教说他们教会文献、教会的解经和圣经是一样的权威，可怕不？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去清楚知道说圣灵在这方面他把基督举起来，让我们看见基督，让我们领受福音，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再去把这个抽丝剥茧的剥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些人包括灵恩派的或者天主教的挖苦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无话可答，因为这方面圣灵论不清楚。你们有圣灵吗？你有没有圣灵？我们有弟兄姊妹当然有了啊，圣经说了，这说的没有错，真的没有错。圣灵天天跟你说话不？说。怎么说？圣灵把福音交给我听，我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话我能够这六个字接受到我心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明白吗？我接受因信称义，我接受基督做我的义，知道我的罪基督都担当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谁还敢说圣灵在我身上做了这么多工作，还敢说我跟圣灵不同在吗？圣灵与我同在，真的是，我们是有圣灵的人，不是某些特别属灵的人才有圣灵。旧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再讲一点，旧约和新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体现出来。旧约你记得大卫有没有说过说求主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有没有这样说过？有。旧约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旧约圣灵和圣徒的同在和新约的时候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来了没有？没有，第一位中保都没来，何况第二位中保呢，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对人的漠视，当然每一个人重生，旧约的圣徒重生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但是圣灵的工作的方式和我们新约时代不同，那个时候就像福音那个时候有隐藏一样，现在福音显明一样。其实圣灵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福音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把福音解明给我们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圣灵的工作比旧约时代大得多，大得多。你明白福音，你领受福音，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教会，教会没这个本事，你明白吗？恰恰相反，当教会邪恶的想做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我要加邪恶这两个字的时候，教会是拦阻人亲近上帝的一个重要的拦阻，成为一个 魔鬼的巢穴，就像我们在天主教里面所看见的，就像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像我们之前所经历过的，你就知道。因为当人想这样子篡夺圣灵工作的权柄的时候，当人想这样的骄傲的时候，把人对圣经的理解绝对化到某一个长老某个传道人身上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必然出问题的，是个败坏的巢穴，他绝对化自己，对吧？真的绝对化到一个地步，那些弟兄姊妹自己你去看圣经，有好多东西明明违背圣经，一看天主教那些东西违背圣经的多不多？多的不一塌糊涂，但是不敢看圣经，不敢去怀疑。但是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没这回事。你那些讲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教会有没有资格做中保？没有。从哪里显明出来的？圣经里显明的。教会没资格做我们救恩的中保，也没资格做圣经理解领受的中保。你是直接到上帝面前那里去领受。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希望我讲这些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姊妹更喜欢读经，你就更甘甜。你知道你在读经的时候谁在跟你说话？上帝圣灵亲自跟你说话。你读的那段经文打开，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圣灵那个时候正在光照你。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福音，耶稣爱罪人，为失丧的人而死，圣灵正在光照你。你明白吗？你在读，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通过神父，你是透过耶稣。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天父就如同我们最好的父亲，侧耳听，就在我身边听我祷告。那我们为什么要组建教会？我们是这些得救的人组建一个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赞美上帝，而不是教会成为我们的宗保。我们是大家合在一起，可以更有力的把恩赐发挥出来，传讲福音，各得其所，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这是教会的功用。但是教会永远不能做宗保，永永远远不许可。但是你就回到我刚才讲的，你要不让教会做中保，你要不让某一个长老做你的中保，你要让某个人不做你的中保，你必须把人人皆祭司的福音持守在心里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跟你说，福音是勇敢者的福音，胆怯的人没有办法。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那些丢在地狱火湖里面的其中一种叫做什么？胆怯的，行淫的。为什么胆怯的会丢在地狱里面啊？你说梁弟兄，你讲我一胆怯就丢地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他这个生命，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这个生命没有改变是为奴的生命，他就丢在地狱。只要是做神儿女的，上帝拣选了软弱的人使我们成长，使刚强的人都羞愧，阿们吧。所以福音是给软弱人的，但是领受了福音的软弱人，那个心灵的那个强大，心灵那个勇敢，是没人能胜过的。你真正明白了这因信称义的福音以后，我不管我信主多长时间，也不管我对圣经的认识，我读了一遍没一遍，我理解怎么样子，你甭想折服我的心，让我做奴仆。因为我的心只向一位下跪，哪一位？上帝。我的心只听一位的教导，谁？上帝。这位上帝强迫我的内心吗？不强迫。上帝都不强迫我，你想强迫我，做梦去吧，绝没这回事。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你就知道说，不是马丁路德他们很有劲儿，把教会从天主教里面拉出来，像一头牛一样拉出来，不是，是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大能到一个地步，从老人到小孩子，甚至很小的孩子明白因信称义，天主教拿着火刑柱来吓唬他也没有用了。因为这个心灵彻底自由了，这个心灵指向上帝屈膝，你搞不定我，你搞不死我，我这个心灵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他的福音，领受他的圣经真理，唯独圣经，不是教会的解释，不是教会的文献，不是信经信条，而是圣经。当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这就大不相同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三点的分享，让大家去知道，一，我们良心的主只有一位，是谁？上帝。上帝像不像我们说话？像。用什么像我们说话？圣经。他用圣经像我们说话的时候，透不透过教会做中保？不透过。透过哪一位做中保？圣灵。上帝把圣经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教会也好，传道人也好，属灵书籍也好，信经信条也好，要理问答也好，不过是辅助的工具，他没有绝对的权威。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唯独圣经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启示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希望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得造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让我们真正在福音里面去看万事，让我们在福音里面去明白你的圣经。你让我们不要把圣经论和福音救恩论割裂开去看，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十字架去明白圣经论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是圣灵讲解给我们听。所以求主，你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真正在你的福音真理里面得以自由，使我们不再受辖制，不把教会也不把某些人举得过高，而是真正用自由的心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里面领受主你的祝福，也使我们真正人人皆祭司，我们领受了这福音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